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五册，大卫王比武斗狠。扫罗死了，这下子总该由大卫做王了吧？且慢，还没有，前面仍然有许多阻挠，此乃古今中外历史创业帝王不可免的挑战，其中没有捷径，无法闪躲。大卫比一般君王幸运的地方是他可以求问上帝，他常问上帝说，我可以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吗？耶和华回答说，可以。那上哪一个城呢？你上希伯伦去。于是大卫就带着他的两个妻子，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暖，另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子的亚比该，都上希伯伦去了。当然还有跟着大卫的人以及他们的眷属。犹大人就在此第二次高大卫为王，但这仅仅是犹大人，并不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集体动作。这个时候大卫做了一件顶好的事，他奖励安葬扫罗的基列亚比人。腓力士人把扫罗跟他三个儿子的尸体牢牢地钉在伯山的城墙上面，又将扫罗的军装剥下来放在亚瑟他路的庙里，真是羞辱到了极点。基列亚比人也是为了报恩，当初亚门人王拿辖竟然威胁要挖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右眼，众人集体大哭，是扫罗救了他们。以恩报恩是容易的，大卫以德报怨，这才是恢宏的气度。这个当头，扫罗的另外一个儿子伊士波设被大将军亚尼尔带着过河，拥他为王。这有点像是曹操挟持汉献帝夹天子以令诸侯，以法莲人、便雅悯人、以色列人全部都服他。有一天亚尼尔遇到了喜鲁雅的儿子约押，这喜鲁雅是何许人呢？他是大卫的姐姐，生了三个儿子，那么三个儿子都是大卫身边的红人。在基遍池旁，亚尼尔一群人在一块儿，约押的手下在另外一边。亚尼尔突然之间一时兴起，就对约押说，来，让这些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一番吧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吧。于是双方各挑出十二名精壮的小伙子，双方扑了过去。各位注意啊，这并不是罗马帝国把奴隶送到竞技场啊，博贵族们一乐，他们是真的比武打斗，是玩真的。双方揪紧对方的头发，彼此用刀刺肋骨，地下室流着一滩滩的鲜血，像是我们参观野生动物园，狮子老虎彼此厮杀之后的痕迹。由于这场比武太过凶猛，因此即便又名为西利贾哈素林，最后算算比武的结果，应该是亚尼尔这边败在了大卫手下。少年人血气方刚，借之再斗。喜鲁雅第三个儿子亚撒黑就是这种猛暴的性情，他的脚快如野鹿，他也以此自豪。他紧追在亚尼尔之后啊，仿佛世界运动会的赛跑，双方都可以听到彼此浓浊的呼吸声。亚尼尔就说了，你为什么紧追我不放？你往左边右边随便挑一个小子就行了吗？原来单独决战的战利品就是被杀者的财物，军人的衣服、盔甲、武器，凡是能够代表军人地位的物件就称为得胜者的战利品，也象征得胜者的地位。亚撒黑是少年之毒不怕虎啊，他就是要单挑亚尼尔。亚尼尔就劝这个少年郎说，你算了吧，不要再追赶我，我何必杀你胜之不武呢？我如果杀了你，我有什么脸面去见你的大哥约押呢？可是亚撒黑不听劝，依然步步紧逼，不肯转开，眼看着就要快追上了，亚尼尔迅速地一转身， 用枪矛迅速地刺入亚撒黑的小肚子，甚至枪从背后穿了出来。就在这一刻，约押跟亚比筛这两个当哥哥的随后追了上来。亚尼尔站在山顶，大嗓门地说：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？你岂不知将来必有苦楚吗？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打以色列人呢？你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叫百姓回去呢？而刚刚发生丧地之痛的约押说：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，早上你若是不说戏耍那一句话，就不会发生今天这场悲剧。弟兄们今早本来就要回去了。接着约押吹起角来，众民站住，不再追赶。亚尼尔跟随他的人也经过亚拉巴，过了约旦河，到了马哈念。约押回来之后清点人数，发现大卫的仆人之中少了19个人以及亚撒黑，但是大卫的人马杀了亚尼尔的人数高达360名，相较之下大卫的军力仍然高过一筹。众人将亚撒黑的尸体送到了伯利恒，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。圣经里面凡是心高气傲的人名叫谢曼，他行事狂妄，都出于骄傲。亚尼尔是一个飞扬跋扈的人，又是一个好战分子，才会怂恿双方比武。而偏偏亚撒黑也是一个狂小子，他非剥下亚尼尔的军装，想要显扬自己的能力。其实亚尼尔教训亚撒黑一顿也就够了，犯不着置他于死地。这样亚尼尔也为自己后来埋下了不幸的伏笔。人类之性好斗啊，所以你看每次的世界杯足球大赛，主办单位都要派出大批的警力安抚双方球迷高涨的情绪。所以圣经箴言有一段话十分有趣：你若行事愚顽，自高自傲，或是怀了恶念，就当用手捂口。还有摇牛奶必成奶油，扭鼻子必出血，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。而亚尼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